调频102兆赫，广西师范大学校园广播。老师同学们好，现在是时事广角节目。
纵览国际风云，
聚焦国内时事，
网罗新闻资讯，
透视热点话题，
时事广角。
网罗一周要闻，关注社会点滴，乘上时代快车，纵览国内外风云。下面请听一周要闻回顾。
首先关注国内新闻。
5月17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他强调，希望两国各界以本届博览会为契机，发挥中俄毗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做出新贡献。
5月14号，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会见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工商界代表。李强表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需要两国各个方面合力推动，希望更多美资企业持续深耕中国市场，促进中美互信友好。
5月15号，国务院总理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指出，要遵循规律，因地制宜，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始终守牢保障粮食安全和不发生规模性反贫的底线。
5月15号，亚太经合组织妇女与经济论坛在上海举行，全国妇联主席盛怡晴指出，亚太经合组织一直把促进性别平等作为各项合作优先领域，设立妇女与经济论坛10余年来，为推动亚太妇女突破发展壁垒搭建重要平台。
5月14号，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等三部门召开会议，部署加强新能源汽车安全管理。会议指出，车辆生产和动力电池生产企业要自觉扛起产品质量安全主体责任，将产品质量安全管理作为一把手工程，切实抓实抓细。
5月15号，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正式施行。这是条例实施23年来首次全面修订，修改的条款达到90%以上。条例明确鼓励和支持药品创新。
5月18号，国务院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印发的《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对外发布。该方案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目标，完善政策扶持，优化服务支撑，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
5月14号，中国人民银行发布数据显示，4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8%，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同时，人民币贷款余额同比增长5.6%，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
5月15号，纪念粤剧诞生120周年主题晚会在浙江绍兴举办，第6届中国粤剧艺术节也正式开幕。本届艺术节以“百念正青春，这里粤有戏”为主题，集中展现粤剧发展成果，推动粤剧艺术传承创新发展。
5月16号，2026中关村教育加科技创新周在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展示中心开幕。本届活动以智能应用驱动新智育人为主题，打造教育科技行业交流协作与资源共享平台，加快推动数字技术与教育的深度融合。
5月17号，国家应急通信融合接入平台正式启动全国应用。该平台聚焦断网、断电、断路极端场景保障需求， 创新实现单基站全网通技术突破，大大提升我国应急通信保障能力。
5月17号，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8号运载火箭将千帆星座第9批组网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今年，长征8号运载火箭进入高密度发射模式，助推中国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建设。
下面关注国际新闻。
5月15号，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世界粮食计划署警告称，苏丹近1950万人正面临严重粮食不安全，并呼吁立即停止敌对行动，确保受冲突影响地区能够获得安全、迅速且不受阻碍的人道主义通道。
5月16号，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轻轨一期项目正式通车，这是中亚地区首条全自动无人驾驶轻轨线路。该线路主要由中企承建，并采用中国装备、中国技术和中国标准。
5月16号，非洲疾控中心召开区域协调会议，与刚果金、乌干达、南苏丹等方面相关人员就新一轮埃博拉疫情防控进行讨论部署。会议重点讨论当前应对工作的优先事项，包括跨境监测和预警管理、感染预防和控制等。
5月16号，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表示，俄方将继续向古巴提供支持，以应对美国持续施加的制裁和压力。他指出，俄方高度重视与古巴的关系，并将继续在多领域加强协作，推动构建新的国际秩序。
5月16号，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奇兹表示，伊朗已制定一套专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该机制仅对与伊朗合作的商船和相关方开放，将继续对美国自由计划的参与者关闭。
5月17号，阿联酋外交部强烈谴责针对巴拉卡核电站外围一发电机的袭击，并强调针对和平核能设施的袭击公然违反国际法、联合国宪章以及人道主义法原则，此类行为会对平民、环境以及地区和国际安全带来严重风险。
关注国内民生，把握时政动态，敞开世界之窗，感受国际风云，以最独特的眼光解读时政要闻。下面请听要闻精读。
国家主席习近平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他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有力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赵乐际在贵州调研，他指出，要围绕保障“十五五”规划实施，发挥好人大职能作用，结合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等重大任务推进立法工作，健全完善科技创新、产业支持、财税金融、绿色低碳等方面法律制度，以高质量立法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实行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不断增强监督的针对性、时效性，助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习近平主席特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洛桑江村在乌干达首都坎帕拉出席穆塞维尼总统就职典礼，并与穆塞维尼举行会见。洛桑江村向穆塞维尼转达习近平主席的热烈祝贺与良好祝愿，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穆塞维尼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乌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发展，中方愿同乌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发展战略对接，全方位深化各领域合作，为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
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政务服务及城市自助终端管理服务规范国家标准》，此标准为各地政务服务及城市自助终端建设提供统一标尺，推动政务服务迈向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标准规定，政务服务及城市自助终端总体要求、功能管理等全流程要求，推动自助终端打破部门壁垒，整合多部门多层级政务服务事项，实现从单一功能向集成服务升级。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会同有关方面全力推动这一标准落地见效，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全面提升政务服务效能提供支撑。
遵从法典，笃行法治，以法典温度护民生福祉，以法治根基助社会和谐。接下来请收听民法典宣传月特别栏目。
五月份，我国迎来第六个民法典宣传月。2020年5月28号，13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重大成果，对于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具有重大意义。
民法典系统整合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长期实践形成的民事法律规范，汲取中华民族5000多年优秀法律文化，借鉴人类法治文明建设有益成果，是一部体现我国社会主义性质、符合人民利益和愿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的民法典，是一部体现对生命健康、财产安全、交易便利、生活幸福、人格尊严等各方面权利平等保护的民法典，是一部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实践特色、时代特色的民法典。
今年的民法典宣传月活动宣传重点是习近平法治思想及其丰富发展的最新成果，“十五五”规划纲要关于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部署要求，民法典、生态环境法典与优化营商环境、促进民营经济发展、服务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推动科技创新、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乡村全面振兴、防范化解金融领域风险以及对外贸易投资等相关的法律法规。
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法律的权威在于践行。司法部、全国普法办在江西省举办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暨民法典宣传月推进活动，指导各地方深入乡村社区，积极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活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民法典相关典型案例，生态环境部牵头组织开展美丽中国有点护航生态环境法治征文活动等，营造了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环境。
各地各部门按照法治宣传教育法要求，切实落实谁执法谁普法，发挥好各类普法队伍作用。广西3月3法治伴你行、南宁市民族法治暨民法典宣传月集中宣传活动聚焦民族团结、安全稳定、矛盾化解、法治为民重点，让法治文化、民族文化与民法典精神在异地搬迁安置社区深度交融、绚烂绽放。
民之福祉，民法典之所系，人们关注民法典就是在关心自己的切身权益， 就是在期待更有法治保障的美好幸福生活。对每个人来说，从呱呱坠地到结婚生子，从柴米油盐到衣食住行，生活的方方面面几乎都被民法典的内容所涵盖。每个人都应养成自觉守法的意识，形成遇事找法的习惯，培养解决问题靠法的意识和能力。
民法典飞入寻常百姓家，浸润到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细节中，守护幸福生活的各个层面，将依法有力护航美好生活。在习近平法治思想指引下，民法典的全面贯彻实施取得了重大成果，必将在推动更高水平法治中国建设的时代进程中，彰显更加鲜明的实践品格，迸发更加磅礴的实践伟力。
穿梭国际经纬，擘画外交蓝图，把握最前沿的外交动态，聆听最深度的战略解读。欢迎收听《大国外交》。今天的《大国外交》，我们一起关注锚定中美关系新定位，共同书写时代答卷。
5月1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在这次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中，两国元首就事关两国和世界的重大问题交换意见，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对中美关系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身体力行，在最高层次上保持了良好交往，为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提供了重要战略保障，也推动中美关系经历跌宕起伏，实现了总体稳定。
此次会谈取得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习近平主席从4个维度深刻阐释建设性战略稳定的核心要义，即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关系新定位有利于推动中美关系更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会谈前一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为两国人民和世界带来好消息。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历史一再证明，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
中美双方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要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等领域交流合作，秉持平等、尊重、互惠态度，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争取更多积极进展，中美关系就能不断打开新的合作空间，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和世界人民。
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承载着两国17亿多人民的福祉，关乎世界80多亿人民的利益。中美两个大国如何相处，事关国际局势根本走向和人类前途命运。世界又走到新的十字路口，中美有责任加强团结合作，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
会谈期间，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峰会。中美两个大国展现大国格局，拿出大国担当，发挥大国作用，多办一些有利于两国和世界的大事、实事、好事，符合国际社会普遍期待，将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
风物长宜放眼量，中美关系的前景是光明的。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锚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加强对话沟通，妥善管控分歧，拓展务实合作，不断积累互信，两国定能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共同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新闻一线由我呈现，欢迎收听新闻直播间。近日，住房城乡建设部明确了今年的一个目标，地级及以上城市和县级市要全面开展城市体检。简单说，就是要给住房、小区、街区和城区来一次全方位的健康扫描。从老旧小区装上新电梯，到废弃场站叠变成休闲公园，再到社区里建起托育托管中心，很多城市通过体检和更新，把老百姓的操心事、烦心事变成了省心事、暖心事。我国城市发展坚持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评估效果、巩固提升，把功夫做实做细，让城市不仅面子光鲜，里子也更舒坦，让生活在城里的人真正感到有里有面儿。
老师同学们，刚才为您播出的是时事广角节目，这一时间段的内容到这里就播送完了。主持人荣华、月圆、彭青、康卫、思琪，校园广播2026年的节目正在持续上传，欢迎各位同学通过校园网独秀之声入口进行收听。如果您想在校园广播点播歌曲，或者有关于节目的意见和建议，欢迎通过我们的官方 QQ 及其邮箱联系我们，3599-418-152，3599-418-152。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着自己错过别人，让世界白白精彩。没人是孤岛，人山人海，是不是在互相等待？处都是爱，缘分有天安排，算什么机会有你主宰、哦、寂寞人不少，有心人更多，只要你有勇气得到，到处都是爱。